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8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做事代替不了修炼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亮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5日。这些年我接触了很多出现病业的同修，有的坚定地过了关，提高了上来，有的过得拖泥带水，假象至今未去，有的去了医院，暂时解除了病业假象，有的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，造成了终身遗憾。今天我要向大家交流的是一位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的病业同修B 同修的经历。我认识这位 B 阿姨同修有10多年了，因为被中共迫害，她与老伴儿从另一个城市来到我市，并在此购房安顿了下来。 B 同修平时很精进，三件事都在做，尤其是在讲真相方面，一天不落地坚持在街上面对面讲真相，发资料救人，他自己也感觉良好。2023年夏天，毕同修出现白血病的假象，家人将他送到医院治疗。他回家后，我曾经与他有几天短暂的接触和交流，最终他还是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，离世时77岁。据悉他走时心有不甘，认为自己做得这么好，怎么会出现病业呢？又怎么会越来越严重呢？下面我就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写出来，目的在于希望大家从这位同修的经历中吸取教训，不再重蹈覆辙，不给大法与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，稳健地完成助师正法的历史使命。第一部分，与 B 同修相遇。我因为经济困难，一直在找不要证件的活挣钱，维持生活。机缘巧合，2023年11月份的一天，B 同修的妹妹 A 同修对我说，她的姐姐 B 同修当天要出院，叫我去护理她。我与 A 同修去了医院，与 B 同修谈好了工作与工资，B 同修与我约好一个星期后我去他家开始工作。我回家后处理一些事情，等待一周后去他家工作。但这时他在省城工作的两个儿子已经在省医院给他联系好了床位，叫他赶快转院。当时我并不知情。当一周后我去他家时，他说他去了省城的第二天就回来了。之后他对我发了一通牢骚，抱怨我不早点来。我在他家干了3天，因毕同修的老伴买菜回家时碰上了社区的两名工作人员，说要到家里来问事，因此毕同修产生了怕心，叫我赶快回避，我只好收拾东西回家了。第二次去他家时，毕的病业假象加重，人已瘫卧在床，水米难进，全身疼痛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，家里另请了一位常人保姆在照顾他，两个儿子也请假回来陪伴在他身边。我坐在他床头边，鼓励他坚定地信师信法，就没有闯不过去的关。毕同修说话已经很艰难了，但他还是在向内找，找了一堆执着心，没找到的我就提醒他，并给他指出来，他也认可。第二部分，和 B 同修交流的内容要点。现在我将和 B 同修交流的内容要点整理出来，以完成 B 同修的遗愿。一、愿师，认为自己修炼这么多年了，怎么会出现这个事情，指病业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磨难？二、学法不扎实，不入心，还有气愤心，狡猾的人心， 妒忌心、虚荣心，不接受同修的意见，认为自己经济条件好，在其他同修面前有一种优越感。三、怨老伴，看不上他，对他强势，喜欢在他面前指手画脚，显示心与自以为是的心。B 同修不论是在病房还是在家里，只要老伴做事不顺他心，他就大声教训。有时老伴不愿做的事，他也要强制他去做。老伴表面不露声色，内心极不平衡。B 同修在人前人后常说，他老伴是农民出身，笨得很，什么事都做不好。其实，他老伴是一名大学教授，在家什么都干，做事都要征求他的意见。四、放不下生死，心不正。住院时，B 同修看见同病房的病友离世，自己就生出了怕死的心。病房有个患白血病的老头，据说尿血尿，B 同修就向那老头的儿子打听，不久他自己就开始拉脓血尿。回家后，B 同修对人说，那个跟他一样患白血病的老头已经走了，好像自己也会这样。他感到内脏衰竭，自己快不行了，生命已经走到尽头了。他还经常对妹妹 A 同修念叨，他要走了，他要走了，请师父安排他早点走，少受罪。B 同修认为自己的病业好不了，师父救得了他吗？五、不信师信法，求死，想自杀的心。因为他老伴已经是83岁高龄的人了，总想在老家找个墓基，以便将来安葬骨灰盒。B 同修听说后，也想在那里买一个墓基，将来与老伴埋在一起。自从有了那一念后，他总感到自己随时会离开人世。在 B 同修病业假象加重时，他还求儿子给他买安乐针，还背着老伴用自己的身份证去社区卫生服务站多次购买了20颗安眠药，存放在家里，准备在自己承受不住时就吞食安眠药解脱痛苦。我发现后，赶快叫 A 同修立即扔掉安眠药， B 同修却不准扔，后来由他小儿子保管。这些危险的念头没有引起 B 同修的重视，更没有用正念及时排斥否定，从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加重迫害其肉身。B 同修几乎天天都在念叨自己要死了，他已经失去了正念，去帮他发正念的同修也阻止不了他那些不正的念头，他还是天天念叨，同修都感到事态严重棘手。据说2023年腊月， B 同修就离世了，知道的同修也只有在心里为他遗憾叹息。第三部分，从此事中我悟到的几点。一、当身体出现状况时，一定要及时向内找，看看自己最近一段时间或更长一段时间里，自己是否做过一些不符合法的事，是否说过不该说的话。二、排斥负面思维，当负面思维反映出来时，一定要认清它，这不是真我的想法，及时在法中归正，千万不能失去正念，更不能消极对待。师父在法轮功中讲，但有一点，特别是性命双修功法，当你生命是延长来的时候，如果心性出问题，马上就会出现生命危险，因为是为了练功才延长你的生命，所以心性一走偏，马上就会出现生命危险。修好我们的一丝一念，就极其关键，极其重要。三、坚定的信师信法。当旧势力攻击我们的肉身时，他就是想通过这个邪恶的手段，让你对师父、对大法失去正信。 将你的精神击垮。这时你一定要想到，我的一切都是师父造就的、赐予的，其他生命谁都不配插手。师父在《心经文》《大法修炼是严肃的》中说，所以师父把大法弟子的名字从三界、从人间、从阴间、包括地狱全部除名，从此大法弟子的生命只归大法管，不再入轮回，有了罪过也不归地狱管。对照师父的法，我们应该在心里树立起强大的正念和正信，一切由师父说了算，是师父在正宇宙的法，旧势力都是在宇宙的正法中，都是被正法的对象，他们谁也不配干预这件事。我们的师父无所不能，只要你能坚定正念，那旧势力企图拖走你肉身的阴谋就不能得逞，你所谓的磨难就会烟消云散，化为乌有。另外，磨难中的同修随时要想到，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我一定要走完师父给我安排修炼的全过程，直到法证人间，任何生命都不配来考验。我做错了，会在大法中归正，请慈悲的师父替弟子做主。你这样一想，那些烂鬼就害怕，不敢靠近你了。四，珍惜生命，不能选择自杀。修炼人都知道人身的珍贵，没有肉身谈何修炼，即使身体痛苦也不能产生自暴自弃的想法。你能成为一名大法弟子，是宇宙中众神都羡慕的生命。我们所遭受的痛苦其实都是自己的业力或没做好所导致的，千万不能怨师父啊。不是师父不管，正法中的事也是有原则的，神佛也得遵从天理做事，师父也是要站在理上才能管啊。师父要从中看自己的弟子是否有正念，如何对待，对不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理也给你讲了，法也给你讲了，你自己还不想提高，那你怨谁呀？你自己想要的，法轮也不管，我的法身也不管，保证是这样的。希望我们能从中吸取教训，做事代替不了修炼，保持正念正行，学法修心，助师救人，别让殷殷期盼我们的师父失望。为了自己天国的众生，千万不能失败。一点粗浅认识，如有不足，恳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师父给我改变了人生路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3日。我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那时44岁的我已是患了10年直肠结肠炎的老病号了。修炼后，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我的结肠炎好了，关节炎好了，咽炎也好了。下面我把自己修炼中的点滴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，大法伴我行天地。修炼后， 我把学法摆在首位，那时我打工，一个人做饭很方便。我把师父的广州、济南、大连三套讲法录音反复听，每天早上5:30参加集体练功，晚上7:30参加集体学法练静功。星期天休息时，我坐在宿舍里一整天学法，身心融在大法中，幸福无比。我在工作中尽心尽力，那时工人们每人每天4元钱的伙食标准，我能让他们在一周内中午的饭菜不重样，天天有肉吃，钱花不完，我就给大家买水果，买西瓜。厂长从未看过我的购物流水账，他说，练法轮功的人就是不一样，让人放心，在你之前，2年内换了7个做饭师傅，而我一干就是5年半，直到单位解散。我从2006年开始背转法轮，头两遍背得比较入心，有所收获，但因为求进度未能实修，而且放松了对师父后期讲法的学习。那时我怕心重，只发真相资料，不敢面对面讲真相，色欲心、争斗心、显示心等许多执着心不去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2008奥运会前，我遭邪恶绑架，被非法劳教1年。2009年回到家，我把所有的大法书从头按顺序认真看了一遍，将邪恶对我的洗脑扫除干净。当邪恶指使和我一起被劳教的人找到我，想进一步转化我时，我从法理上与他交流，使其醒悟，他答应回去好好学法。这是大法的威力啊，没有法的力量，我是做不到的。为了更好的学法，从去年3月开始，我已经抄大法书15本，法在我心中扎下了根。遇到什么事，一想到我是练功人，师父的法就显现在我的大脑中，指导我过关，越过艰难坎坷，跨过险恶风险。没有法的指导，就做不好师父让做的3件事。关键时刻在不在法上，真是两重天。2008年奥运会前，中共江氏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，人人过筛子。当老家的610人员对我说，你在外打工，我们管你不方便，不行就把你交给市公安局管吧。那时我学法不入心，背法只求速度，还在同修面前显示自己背得快，不实修自己，在迫害前没有正念，当时我以为他在吓唬我，就说有你吧。这一句背离了法的人话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结果我被非法劳教1年，给自己的修炼添加了污点，也使参与迫害的人对大法犯了罪。坚定地相信师父，危难时刻想的是师父，这是学法实修才能做到的。邪恶迫害我最严酷的那天夜晚，后半夜把我关进铁笼子里，水泥地上只有一个破褥子，因为天气很冷，我躺一会儿坐一会儿，没有睡意，我就背法。当背到转法轮第9讲意念这个小标题时，我就在意念中求师父加持弟子，让邪恶的 DNA、 指纹鉴定等一切迫害手段都不起作用。我心中有法，也没觉得环境的艰苦，邪恶对我的迫害也烟消云散了。二，大法护我过劫难。2020年3月，我在南方带孙子期间，因为忽视手机安全，被邪恶绑架到派出所。警察在非法审问我时，我要么说不知道，要么不承认，拿监控录像也不承认。有大法法理的指导，我知道警察也是被救度的对象。我给警察讲真相，告诉他们我去看过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风景区的藏字石，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是真实存在的，有15名参加鉴定的国家级专家签名，其鉴定结论说是天然形成的。我摆正与警察的关系，劝他们三退保平安， 他们对我挺好，吃夜宵也给我买一份。第二天，非法提审我的警察拿着手机，让我看照片上的许多真相册子，问，是不是你发的？被我否认后，他说 DNA 都做出来了，就是你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你是住监狱还是住洗脑班吧？我坚定地说，我要回家。他说，回家是不可能的。他用阴险的口气说，要是住在里边，碰到活摘器官这事儿摊到你身上怎么办？我稍作停顿，以柔中带刚的口气回道，谁做了什么事情都得他自己去承担。来自法中的这坚定的一句话使提审警察无语，我出乎他预料的回答使其愣了神。大约十秒钟后，他离开审讯室，叫上他们国保大队的人离开了派出所。他们走后，派出所警察放我回家。我从被绑架到回家大约20个小时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，我走过了这一劫难。弟子跪谢师父。三，把为什么会有人类当面送给世人。师父发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之后，我想只能靠我们大法弟子传递给世人。可是怎么做呢？大面积发放不合适，首先是对法不尊重，造成不明白真相的人对大法犯罪，同时也会造成大法资源的浪费。我想最好面对面的送。怕心挡道怎么办？学法，有师父的法做指导，就能清除怕心，抑制怕心。我每次出去时，途中边走边发正念，清除所到村子干扰世人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进村后，每家都走一遍。有的人一听说是法轮功真相，眉开眼笑，就像等着这一刻一样。有的人每样真相资料要一本，并说看完后送给别人，还有要真相卡和光盘的，也有要九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两本书的。有的人替我担心，说你快走吧，碰上坏人打个电话就把你抓进去了。我就跟他讲，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练法轮功违法。2000年国务院公安部公通字39号文件公布了14种邪教名单，里面没有法轮功。2011年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废除了1999年江氏集团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和宣传品的两个错误文件，并告知在百度网可以查到这两个文件，这样可以消除世人不敢接受真相资料的恐惧心理。我一般进门先轻声呼唤，谁在家啊？声音由低到高，以免惊吓着主人。送出真相后，我会叮嘱对方，大法师父的这篇文章特别重要，是来救咱们的，看懂了真能得救，看后放在干净的地方，有空就拿出来看，要多多的看。我一个战友的妻子说，我每天都要看，讲得太好了，越看越想看。出去送真相就像云游一样，有时一个巷子里七八户人家都不开门，在大山沟里要爬很远的山路才能找到一户人家，会碰到各种人各种情况。这时我就想，就当作是云游吧。在这过程中，我始终保持正念，注意做事时的心态，接受的人多时要注意不起欢喜心，碰到讽刺挖苦的、恶语相加的，甚至扬言要举报的人，我都当作是来帮助我提高心性的。这时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的法显现在我脑子里。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救世理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，别叫其钻空子。我就能坦然面对众生，面带微笑，针对对方的心结讲真相。有一天 有五个男人在村里晒太阳，我走过去打声招呼，掏出真相资料，说我这有真相书，谁要免费送？有两个人接了。这时一个50岁左右的人说，你还敢发这个？你知道我是干啥的？我打个电话叫派出所把你弄走。边说边掏手机。我没害怕，我说我是送真相救人的，不是干坏事。他说现在吃穿不愁，生活无忧，还用你救什么救？我说生活没问题，灾难面前怎么办？你看这疫情多厉害，人有啥办法？还得靠神来救咱们。你们看看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文章就知道了。他问我是哪个村的，我告诉了他。他停顿了一下说，你走吧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牵手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7月11日。10年前，我们有一个6个人的学法小组。一次，我们一起学转法轮，学到最后一讲的时候，我看到了这样一个景象。我看到书上的几行字变成了一个个穿着兜肚梳着小辫子的小娃娃，有男娃娃有女娃娃，都盘着双腿，一个牵着一个的小手，垂着双目，一排排的整齐的坐在那里，非常祥和。这个景象的点化是显然的，就是让我们这几位同修要坚持这个学法小组，彼此携手共同精进。当时我们的学法小组是在一对夫妇大法弟子的家里，其中有4位同修忙于赚钱，是自己在家里不怎么学法的。一旦大家约定了每周的学法时间后，这种情况就改变了。我们在一起能够大量的学法，彼此指出对方修炼上的问题，但后来，由于我们每个人自身修炼的不足，不成熟，这个学法小组没坚持多久就散了。表面上看是那对夫妇家里的环境改变造成的，但我知道那不是实质上的原因。去年我找到当时小组的一位女同修，她一直对自己的修炼状态很自责，只顾了赚钱，都没有怎么学法。她知道师父一直在管着她，也还是精进不起来。她说几年前他梦见那对夫妇同修中的女同修，他骑着摩托到3楼的时候，摩托撞碎了，但是因为彼此的隔阂，他也没有去提醒那位女同修。挺遗憾的，我们松开了曾经牵在一起的手，内心深处其实我们都有救度众生的善良，但我们却没有珍惜彼此。之所以我想起那时师父演化给我的那个景象，是因为近日我到了一位同修那里。一方面，我看到了自己在一些方面与他的差距；另一方面，他坦诚地指出我的执着所在，让我认清了使我迷茫很久的一个执着。在我意识到那种执着的时候，我看到了脑海中的一个景象，一棵树的根序快速的生长蔓延，我就知道那种执着的存在，分化出更多的执着，丑陋且低劣。如果不是它指出来，我根本意识不到，还在随其支配。我很感慨修炼的艰难，悟不到的执着是那样的障碍。我们需要彼此牵手，我们的牵手是那么必要。 很久以来，我深深地感谢那些指出我问题的同修，我欣然于他们的睿智与坦率。我们交往随缘，情感淡薄，坦诚相待，比肩前行。我们的牵手让我们走得更快。期待无论我们彼此身在何处，在内心深处，我们能牵手到最后。感谢你们，珍惜我们在一起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